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每次来分享我都很珍惜这个时间。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呢，是叫做回家吧。那就像刚才 Johnson 所讲的，我们要来看的是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这一段经节，我相信对大部分人来说应该都是很熟悉，因为它就是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这故事，其实每次当我读的时候，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都会看到一些新的学习、新的看见、新的观念，所以就很高兴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有些人说浪子回头故事是历史以来最有名的这个短故事之一，它跟我们现在看很多电影很不一样。我们现在看什么大家很流行哈利波特啊、 Star Wars 啊，这各式各样很精彩很刺激的电影，但是浪子回头故事它在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深奥的故事，因为它讲到神的心，它也讲到我们人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对不管你是慕道友或是你是基督徒其实都很重要。来看一下这个，好像哦，可以了。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下这个背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背景。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呢，耶稣在这里讲道，他在这里讲天国的这个道理。然后他周围有两群人，一群是所谓的罪人，就是这里讲的重税使收税的这些人，然后另外一群呢是所谓的义人，就是社会上的义人，他们就是很守规矩的，像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所以耶稣之后分享的这些比喻呢，这些故事呢，其实都跟这两种人有关。还是不太行这个 clicker。 对，我这有很多的 bill 是不是？对，再试一次哈。Technical difficulty 没有关系。好，谢谢 Kevin。 好，太好了。好，所以我们这个耶稣他在讲道，然后他周围有两种人，然后他之后呢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然后就给我们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讲到这个失羊的比喻，在这里面呢他讲到一个牧羊人，他有100只羊，然后有一只羊迷失了，这个牧羊人就离开那99只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当他找到那只迷失的羊，他就非常的喜乐，在那里欢乐，在那里庆祝。然后再来呢，耶稣又讲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失钱的比喻。这个失钱比喻讲到一个女人，她有10个银币，结果她有一天掉了一个银币，她就很紧张，就把整个房子就翻开，然后最后就一直找那颗银币，最后找到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喜乐，在那里庆祝。所以这两个比喻都告诉我们说，神在寻找那个迷失的人。然后呢他还讲到说，如果一个罪人悔改，神在天上的使者就会在那里庆祝，在那里欢喜。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所分享的第三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就是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跟之前两个比喻其实有很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也讲到神是怎么在寻找那些迷失的人。但是同时呢，这个比喻也讲到我们人是怎么迷失的，然后我们人是怎么样可以悔改，然后回到天父那一边。所以我们来开始来看这浪子的比喻。我们从第11节开始，耶稣呢在这里说，某人有两个儿子。所以这讲到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一开始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三个人，有三个人，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去分析这个父亲和他两个儿子。通常我们听到这个浪子的比喻，大部分人想的就是那个浪子和他的父亲，就只想到两个人。但是耶稣说三个人，三个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三个人的关系，然后在这当中抓出这个比喻中间给我们的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很重要的天国的道理。所以我会分成三步来讲。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看小儿子和父亲的这一段故事，这个比喻。再来，我们要 来看小儿子和大儿子和父亲的这部分，就是第二部分，这个故事第二部分。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小儿子、大儿子的故事给它组合在一起，从这中间抓出这个小故事的大启示，看到天国的道理。所以我们来看小儿子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哦。所以如果在耶稣那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儿子，你有很重要的这个责任，你的责任呢，就是你要好好的代表你的父亲在这个社会上，你要保持，你要维持你父亲在社会上的地位，你维持你父亲在社会上的荣誉，不要让他丢脸。所以这是做儿子的责任。而且呢，这个财产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做儿子就是要继承这个父亲的家业，这些财产遗产，然后就传下去这样子。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并没有这么做。这个小儿子一开始呢，就跟他爸爸说，爸爸，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请把我以后该得到的遗产给我。这个在耶稣的时候很惊人，这个要求，但是在我们现在社会也是很惊人，对不对？假设你是一个父母亲，然后你的孩子跟你说，爸爸或是妈妈，可不可以把以后我该得到的遗产现在给我？你会怎么回答他？你可能会说，遗产？我还没死啊，对不对？我怎么给你我的遗产？你给我滚开，可能是说话重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小儿子其实在跟他的父亲说，爸爸，我要你的东西，但是我不要你，你在我的眼里已经死掉了。所以这个是小儿子在跟他父亲所讲的。这小儿子非常的残酷，非常的狠心，非常的自私，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耶稣的时候，如果有个父亲啊，听到儿子有这样子的要求，他会拿出一根棍子把他的儿子给赶出门。但这个父亲有这么做吗？没有。这个父亲呢，就做了很惊人的一件事，就真的就是把财产分给他的两个兄弟。因为那个小儿子要求要分财产，所以当他分财产，他也要分给大儿子，剩下就是属于大儿子，所以他等于是分给两个兄弟。然后在耶稣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财产是会给长子多一份，所以长子会有两份的财产，然后其他的儿子会有一份。因为在他们的观念是祝福要经过这个长子，所以长子有两份，然后他的长子又有两份，然后他的长子又有两份，这个祝福就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所以这里有两个儿子，就讲到说大儿子会有两份，小儿子会有一份。但在这里呢，这个小儿子向这个父亲要这个财产，他不是要父亲把那个把他要照顾那三分之一的地哦，这个小儿子要求的是金钱，他要求的是现金。所以呢，这个父亲要怎么做？他必须要把他的三分之一的地给卖掉，要把他三分之一的地给卖掉。但是你知道，在以色列，在犹太人他们的文化里，地对他们的观念跟我们对地的观念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移民到美国，我们买房子，我们卖房子，这个价值是在那个房子，对不对？但是那一块地，那一栋房子，对我们不一定会有很深的这种重要性，很深的意义。但是犹太人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地是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他们那一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对地的观念，地不是属于他们，反而他们是属于那一块地。当你把那个地卖掉的话，你就失去了你社会的身份，你就失去了你社会的地位，你就失去了你的 honor， 你的荣誉。所以基本上他这个父亲这么做是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个受损，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但是这个父亲居然就这么做了。而且呢，这里说父亲把财产分给他的两个兄弟，财产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bios 就像 biology 一样，是生物学，读那个生物，读生命的，所以 bios 的意思就是生命。这个父亲基本上将他的生命分裂给他的两个儿子。你们看到这小儿子的要求，让这个父亲的生命分开，让他伤得很深。所以这个小儿子呢，拿了这个金钱，过了不久 就收拾一切 就到远方去了。但是这里讲到，没有讲到说这个父亲有要阻止这个小儿子走。我们现在思考一下，这个父亲代表谁？这个父亲就代表天父上帝。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宝贵的礼物，那个就是自由。你可以选择住在神的国度里，跟其他弟兄姊妹在神的国度里，或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在神的国度里。就像这个父亲，他让他的这个小儿子选择要留在家里还是不要留在家里。这个父亲没有阻止他小儿子离开家，就像神没有阻止亚当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神没有阻止该隐杀他的弟弟，神没有阻止大卫跟别人的太太八十八犯奸淫，神也不会阻止你离开，因为神给你这个宝贵的礼物叫做自由。然后再来，我们从这个小儿子的角度来看，小儿子认为外面这个世界比他留在家里跟他的爸爸跟他的家人跟他那些村庄的那些村民还要好，所以他愿意抛弃他的家庭，抛弃他的村民到远方去。那他为什么要到远方去呢？因为他要离开他的家人，越远越好，对不对？他的家人就没办法来找他，这样他在那个远方他就可以完全的得到自由，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小儿子在远方他就生活放荡，浪费钱财。那这个小儿子是代表谁呢？这个小儿子就是代表所谓的罪人。记得哦，耶稣在跟两种人在讲道，他还跟罪人，他还跟义人。所以这个罪人是世界上很大的人口。 这些所讲的罪人就是不跟随神的 这一群人。因为这世界上很多的人都想要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他不要有神说，神告诉他们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他们想要完全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当我们还没有来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再来，这个OK， 再来，其实呢，这个小儿子他离开家的这个过程，他离开家这个过程好像在罗马书第一章 有描述到，有形容到，讲到这个罪败坏的步骤。所以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罗马书第一章，这里讲到罪败坏的步骤，他描述这个小儿子离开他家的过程。所以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从这里呢，他在讲说，讲到说我们人，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看所有的这个活物，我们看动物，我们看其他的人，我们看植物，我们看山，我们看海，我们看这个星星，我们看这个世界，就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不是偶然的。我们看这个世界就应该知道有神存在，对不对？这里说是叫人没办法推诿的，我们就应该知道有神存在。但是呢，罪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会忽略神。在二十一节这里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我们知道神存在，但是呢，我们忽略神。这有没有就像你回想你小时候在家里，有没有很希望你的父母赶快走开，对不对？你父母赶快走开，你就可以怎么样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啊，打电动啊，玩游戏啊，你叫父母走开。这是罪的第一个步骤。罪的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替代神。在第二十二节，这里讲到说，我们人呢，当我们忽略神了，我们心就会有一种空虚，就会找东西来弥补。那我们人的习惯就是拿那些塑造之物，人所创造的来代替神。这里讲的，我们会用不同的形象，人的形象、动物的形象、昆虫的形象，拿这些形象来拜拜。来取代神的形象，所以这是第二个罪的步骤。第三个呢，就是放纵情欲。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人的性关系会越来越乱。神给人这个性是好的，但是神所喜悦的性关系是在男女之间、 夫妻之间长久的这个关系，因为神很注重家庭。然后这里讲到说呢，人会羞辱自己的身体，然后再来女人跟女人，男人跟男人，好像讲到这个同性恋，对不对？但是这里针对的不是同性恋哦，这里针对的是一个罪的给这个性的影响，就会让我们的性会越来越乱。这是罪第三个步骤。再来罪的第四个步骤，就是让我们与人的关系败坏。因为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自私，再来我们就会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然后也会脑海里会有一些不好的思想，像这里讲的会行各样的不义，对不对？邪恶、贪心、阴险、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你看这经节后面还有讲好多好多，这些都是跟人跟人之间伤害这些关系的，杀害这些关系的后果。然后罪呢，最高的境界第五个步骤就是庆祝罪。原本是那些羞耻的，原本是那些不好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理所当然了。反而呢，现在呢，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别人去做这些不好的，所以我们把那些羞耻的现在把它高举，变成我们的骄傲。好，当罪变成骄傲的时候，这就是罪最高的境界。那我们回来看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也有经过这些这个五个不同的步骤。这个小儿子一开始他忽略他父亲，父亲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再来呢，他看到那个新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就取代他父亲的地位。然后呢，他在那里生活放荡，然后我们之后也会看到他在那里飘妓，对不对？所以他放纵情欲，在那里跟人的关系很不好，之后也会看到与人的关系败坏，然后在那里浪费钱财，他在那里庆祝罪。所以这个小儿子就经过这个罪的这个步骤。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像这个小儿子，如果你只有开销没有收入，有一天你的银行的存款会怎么样？会变成鸭蛋，对不对？所以这个小儿子呢，他没有收入，所以有一天他钱都花光了。而且在这里呢，他又遇上了这个严重的饥荒，他就贫穷起来。那这里也稍微跟我们讲到说，这个小儿子离开不是离开几个月的时间，因为饥荒不会几个月就发生的，饥荒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才会产生，对不对？所以这个小儿子碰上了饥荒，离开家几年的时间，然后呢，他也不能当乞丐啊，因为有饥荒的时候，你当乞丐，你要应该要不到什么东西嘛，因为其他人都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这里讲这个投靠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cling， 是紧紧的抓住或是黏住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小儿子哈，向这个居民投靠这个居民是一个很丢脸的一件事情。他好像是跪在地上抓住这个居民的那个袍子，求他拜托拜托，你给我一份工作，不然我会饿死的。好像这个很丢脸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居民呢，他不关心他，他不爱他，对不对？他不在乎他。但是可能因为他这样子要求，他才给他一份工作。然后这个居民，我相信也是在欺负他，在欺压他。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聘一个人来为你工作，你应该会知道他的背景吧，所以他应该知道这个人，这个小儿子是犹太人，然后他知道犹太人最讨厌什么动物，就是猪，对不对？所以这个居民呢，就把他打发去放猪，去田里放猪。猪对犹太人来说是不洁净的动物，犹太人不应该接近猪，犹太人更不应该去放猪。所以这个小儿子呢，他走投无路了，他只好去放猪，他的生命已经不能比这个再低了。而且很离谱的就是，他在那里放猪的时候，他还羡慕什么？他还羡慕猪。哎，你看，他说他的主人没有给他足够的钱，他没有东西吃，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荚。他嫉妒那些猪，他反而希望他自己成为一只猪，还有东西可以吃。你看，他的生命已经到这个最低点了，比这个再低就是死亡。对不对？他不能再低了。而且我相信当这个耶稣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旁边的犹太人啊，在听的脸上都有这种表情，大概就是那种很恶心，就是怎么会有人到这种最低点，因为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到这么低的。所以这个小儿子 他到了生命的最低点，他在那里的时候，我相信他会在回想之前在家里多好，他在家里得到父亲的这个宠爱，但是因为他不想要父亲来掌管他，所以呢，他就跑到这个远方，希望在那里得到自由。结果最后在这个远方呢，在这个另外一个城市，被那里的居民给欺压。所以这个小儿子原来的美梦，现在成为了噩梦。这个对这个小儿子来说，好像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但是呢，他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他醒悟过来，前面没有道路，但是哎，好像还有一条路。他就想到说，我父亲有那么多雇工，又有丰富的食物，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有这个必要吗？他就醒悟过来了，所以他决定要回家。那在这里我稍微停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通常我们人是什么时候醒悟过来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呢？我们什么时候醒悟过来？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一本书或是听过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牧师王牧师他所写的。他说你可以很有钱，但是你其实很穷。因为有人说钱可以买楼，不能买家庭，钱可以买钟，可以买表，但是不能买时间，钱可以买床，但是你买不了足够的睡眠，钱可以买血，但是你买不了生命，钱可以买地位，但是你买不了尊重，钱可以买性，买 sex， 但是你买不了爱。你可以很有钱，但是你也会很穷。但这里穷的只剩下钱，这个穷是什么穷呢？这个穷是一个心灵上、生命中这种属灵上、心灵上的这种穷，这一种饥荒。什么是属灵上的穷？有一个人名字叫做 Jack Higgins，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者，之前写一本书叫做 The Eagle Has Landed， 然后这一本书也之后被拍成电影。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记者 就问这个 Jack Higgins 说，你如果可以分享你生命中所学到一个功课来帮助这些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你会跟他们分享什么？然后 Jack Higgins 他就想都不用想，他就说一句话，他就说 That when you get to the top, there's nothing there. 当你达到生命的最高点，你在那里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我想这个就是生命中的空虚。当你得到你想要，你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饥荒啊！我相信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就是他发现说生命中有这种空虚，他发现说生命活着好像没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钱财，你在追求地位，你在追求成就，你在追求一个关系，你在追求娱乐，不知道你在追求什么。但是当你得到的时候，如果没有神跟你同在的话，你在那里会发现 There is nothing there。 那时候很多人如果继续留在那个地方的话，在那个饥荒的话，就会饿死。或是呢，你可以选择跟这个小儿子一样，这个小儿子选择回家，回到他的爸爸那一边。这个是那个小儿子做一生最好的决定，就是回家。所以呢，这个小儿子他想说，好，我要回家。那再来呢，怎么办？我之前伤害我的家人，伤害我的村庄那么的深，我要怎么回家？所以他就想说，好了，我见到我爸爸，我要跟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这个小儿子他在谦卑自己，因为他已经被这个世界谦卑了。这个小儿子正在悔改的当中，悔改的意思，希腊文意思就是回头，往回转。所以这个小儿子在悔改的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小儿子想要回家的动机哦，刚才所看到的动机不是因为爱他的父亲。这个小儿子想要回家的动机是因为他肚子饿，他想要活下去，这时候是他的动机。但是这个小儿子他不只说要跟他父亲说，对不起，我错了，
他要跟他说 父亲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那我之前看到这个我就想说 OK， 那小儿子当然了，他父亲如果不接受他的话，那他至少有一份工作，他父亲给他一份工作，他至少可以填饱他的肚子。但是弟兄姊妹，其实你如果了解犹太人的文化，这里有更深的意义。为什么这个小儿子要跟他父亲说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吗？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有一个传统叫做 kazaza， 这个 kazaza 这个字就是切开 cut off， 把一个东西割开。所以呢，他们是用在什么状况下，这就是一个跟你断绝关系的典礼。什么时候犹太人会把自己其中一个人断绝关系呢？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有一个儿子他娶了一个太太，是他的家人和他的村民都反对的，所以他的村民呢就会把这个儿子进行这个切开典礼。他可能娶了敌人的太太，所以他就把这个儿子进行切开典礼，这样之后他的后代就不会跟这个他们这个村民混在一起。那另外一个会实行这个切开典礼的这个状况，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然后你去搬去那个所谓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地方住，然后你在那里把你所有的钱财都失去了，这个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把神给你的祝福失去在所谓外邦人当中，所以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然后当你回到你的家乡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进行这个断绝关系的典礼。所以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儿子呢，小朋友，这个小儿子呢，他就想说，他回到他的村庄，那时候可能村民呢会立刻把他抓起来，然后把他围住，然后那些村民呢，他那个长老就会拿一个泥锅，然后把他摔在那个地上，把这个泥锅给摔碎了，然后就会跟这个小儿子说：“现在我们跟你断绝了关系。”所以再来周围的人就会羞辱这个小儿子，骂他，甚至打他。那这个小儿子唯一可以留在那个地方，就是他要答应说把他失去的钱都赚回来，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份工作。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小儿子说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给我这一份工作，至少让我有机会可以回到这个村子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这小儿子花的钱花的太多了，根本一辈子赚不回来，但是这是他唯一的这是他唯一的希望。所以这个小儿子他就回家，结果在回家的这个道路当中，快要接近他的家乡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就在那里一直在看，一直在等。因为这个父亲好像知道这个小儿子的习惯，没有收入只有开销，有一天会没有钱，他小儿子可能会死在远方，或者他小儿子会回来，所以这个父亲一直在等待他的儿子。结果当这个父亲看到他小儿子在那个远方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很出乎预料的事情，就是他动了慈心，然后往那个小儿子那里跑过去。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是多么的挂念他的儿子，可能早上中午晚上都在往外看看儿子会不会回来。那他为什么要往那个小儿子那里跑过去呢？那这里可能有几个原因，可能因为他太想念他的儿子，想要赶快去看他儿子怎么样。但是我想这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要用跑的？他用跑的因为他要去保护他的儿子，如果其他的村民把他儿子先抓住进行那个断绝关系典礼，那就太晚了。所以这个父亲用冲的跑去要保护他的儿子。而且在以色列犹太他们的文化里面，一个超过40岁的男人是不应该用跑的，因为你穿那个长袍你要跑步，你必须要把那个袍子给拉起来，对不对？你的大腿就会露出来，那是很羞耻啊，就有一点像现在你如果看到有一个人在外面跑步，但他只有穿内裤什么都没有穿，就是这样子的羞耻。这个父亲愿意这样子丢脸，丢他自己的面子，然后就不顾一切就赶快跑去救他的儿子。所以这个父亲呢跑到他儿子那里，就在那里抱他，在那里亲他，给他很多的爱。弟兄姊妹，你有想过这个小儿子在那时候有多臭吗？ 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体验，我在那个三藩市上班，所以我早上呢要坐那个 BART 那个火车进去城市里面工作。那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我刚好正在准备这一段经节的时候，就是第二十节的时候，我在那个火车上准备信息，旁边坐下一个人，我只要一呼吸我就想要吐，一呼吸他就会很想，就不能，好像不能呼吸一样，因为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重了。在那个 bar 上，有些人打扮得很好，有些人就是打扮的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坐在那里坐四五十分钟，真的是很痛苦，但是我相信是神把他摆在我旁边的，因为神要我深深体验这个父亲是多么爱他的儿子，他不在乎他的儿子多臭多脏，就抱着他亲他。哎，这个儿子在外面可能几个月没有洗澡，之前又跟猪在一起，你可以想象那个味道吗？再来，这个儿子就跟他父亲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这是他之前预备好要讲的话，但是他好像少了一句，对不对？他少说了什么？把我当一个雇工吧。他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在那个状况下，当他的父亲这样子抱着他，在那里亲他，在那里给他很多爱的时候，如果这个儿子说：“爸爸，你把我当一个雇工吧”，他在拒绝他父亲给他的爱，所以他不能那样做。而且我相信这个儿子在那时候，他应该知道他之前在远方，在那里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管他，没有人爱他，还有人欺压他。当他一回到家，经历了父亲给他这样子的爱，我相信他那时候心碎了，我相信他那时候在大哭，我也相信那时候他知道他做错什么事。他的罪不是他浪费了他的钱财，他的罪是他伤害他父亲的心。所以这个是小儿子那时候，我相信在那时候就真正的就悔改了。所以这个父亲呢，再来就进行了几件事情，父亲进行四件事情，叫他仆人做四件事情，这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所以第一个，父亲呢叫他仆人把最好的袍子拿来给这个儿子穿，最好的袍子哦，穿在这个肮脏儿子的身上，衣服都破破烂烂的衣服，全身非常的臭，给他穿最好的袍子。这像什么？这像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对不对？盖上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神的眼里就不是罪人。再来呢，这个父亲把叫仆人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这个戒指是一个印戒，上面有印子的，是可以拿来盖章的，这是只有家属才有的戒指。所以这代表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这个圣灵是我们的什么印记，像个戒指，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再来，这个父亲把叫人把拖鞋穿在他儿子身上，儿子脚上。仆人奴隶不穿鞋子的，只有家属才穿鞋子。再次父亲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是他的儿子。然后最后这个很重要，他把肥牛肚牵来宰了，说要吃喝玩乐。你知道在耶稣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社会，你到任何地方吃饭都可以吃到肉。耶稣那时候你不是每一餐都有肉，可能吃到肉是很少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冰箱，所以你那个动物杀了之后，你在几天之内就要把它吃掉，对不对？那你知道一只肥牛多重吗？在美国，小牛1000磅，肥牛1800磅。1800磅，一个家属20个人怎么吃得完？3天怎么吃得完？不可能的。所以你宰这个肥牛呢，是你要邀请整个村庄来跟你一起吃，跟你庆祝才吃得完。所以这个父亲在这里要整个村民一起来庆祝他儿子回来，而且他这个有特别的用意，就是比如说这个父亲如果邀请你到他的宴会来庆祝他儿子回来，你如果答应要来参加的话， 就表示说你接受这个儿子回到我们村庄了。所以这个父亲在做什么？每一件事情，这个父亲都在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和地位。当周围那些村民看到了这些之后，他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再进行这个克扎扎了，我们不能跟这个儿子断绝关系了，因为这一位父亲已经恢复他所有的儿子的地位。弟兄姊妹，这个父亲抱他儿子的时候，没有骂他，没有念他哦，只有抱着他，亲他，给他很多的爱。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不在乎你之前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可能伤害了别人，伤害了自己，但是神说，你只要回头，你踏出一步，他就会向你那里冲过来，抱着你，亲你，给你很多的爱。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如果你愿意悔改，愿意回头来到神面前的话，神就会说，我的这个儿子或是女儿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来庆祝吧。所以故事好像在这里就有很好的结局，对不对？好像很好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故事。但是这只是第一部分，还有第二部分，就是这个大儿子和他父亲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故事。在这里呢，大儿子那时候在田里工作，结果他做完了，回家的路上快要接近他的家，他就听到有音乐，有跳舞，有人在庆祝的声音。他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赶快找旁边一个仆人来问说，为什么我们家好像有一个 party， 一个派对。然后这仆人就跟这个大儿子解释说，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做了这些事情，恢复他的地位，为他宰了肥牛肚，现在为他开了这个宴会。你知道，在家庭里面有一个最伤感情的事情是什么事？就是分财产，对不对？可能家庭里面大家都很好，很和谐啊，大家都很好啊，但是 一到分遗产的时候，你知道，那家里很多的这兄弟姐妹都变成像野狼一样，要争夺那个他们认为是属于他的那一块，对不对？当这个小儿子跟他父亲提出要分财产的时候，这个大儿子一定气死了，一定气疯了，然后小儿子抛弃他们到远处去飘寄，去做那些晃荡的生活。这个大儿子一定恨死这个弟弟，已经早就不认他的弟弟了。这个大儿子就继续留在家里照顾他的父亲，照顾他的家，这个家业。所以这个大儿子代表谁？就是代表所谓的义人。记得耶稣在跟两群人在讲话，罪人和义人。这个大儿子大家看的都说他是一个好孩子，对不对？好像很孝顺，做什么都是很守规矩的。结果呢，大儿子看到弟弟回来，他就生气，不肯进去，还要父亲出来劝他。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太客气了。他说大儿子就生气，生气这个字的希腊文是愤怒，大儿子是气到不行，气到就站在外面不肯进去。他为什么生气呢？他气他弟弟回来，你浪费了钱财，你还有脸给我回家，对不对？你抛弃我们，你还有脸给我回家。然后他更气谁？更气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为什么要让他回来？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让他恢复他的地位？所以呢，他就站在外面不肯进去。那他不肯进去也有几个原因。如果他进去宴会，就表示说什么？他接受他弟弟了，所以他不肯接受他弟弟。然后第二个，他不肯进去，为什么？他故意要羞辱他的父亲，他要羞辱他的父亲。因为在犹太人那个文化里，如果一个主人开一个宴会的话，他必须要在宴会里，而且呢，他的大儿子有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确认每一个客人都有足够的东西吃，都有被招待。那大儿子如果不出现的话，其实呢，是很不给客人，不给主人面子的。而且呢，所以这个父亲要去找，叫他大儿子回来。而且那时候，如果你是主人，然后你离开那个宴会，这也是个很 不尊重，没有给客人面子，也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父亲呢，他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他就到外面去叫这个大儿子回来。可以看到这个父亲，他真的不在乎自己的面子。所以呢，当这个父亲出来的时候，大儿子就开始羞辱他。这个大儿子就跟他说，你看，他跟他父亲说，你看 ，look here， 你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对待他父亲的吗？这种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在指责人的态度，对不对？再来呢，这个儿子就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中文翻译真的很客气，因为服侍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用在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哦。他说，我像一个奴隶，像一个仆人服侍你这么多年。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重点，这个大儿子他说他像一个奴隶一样，像一个仆人一样，他不把他父亲当做父亲，把他父亲当做主人。而且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大儿子守规矩服侍他爸爸，不是出于爱，是出于责任，有没有？再来，这个哥哥就开始比较了，跟他弟弟比较，他就说你这个儿子，他不认他弟弟，所以他就说这是你的儿子。就像在家里我们小朋友捣蛋，我就跟咪咪说，你看 你女儿搞的好事，然后咪咪就会说，我女儿，你的女儿搞的好事。他不认他弟弟，再来他就开始做一些比较，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哦，我是个孝顺的儿子，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个好孩子。但是你看你的那个小儿子，他拿了你的钱，让你这么丢脸，在外面嫖妓呀，对不对？浪费钱财，他是一个坏儿子，应该在外面死了算了，对不对？他还比较，然后他说，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山羊肉不是那么的多，他连一只山羊都没有拿到，但是他的弟弟回来，居然他父亲给他宰了这个肥牛肚，肥牛肚是最贵最美味的那时候的食物啊。这个大儿子在跟他父亲说，爸爸你偏心，爸爸你不应该让弟弟回来，你应该跟他断绝关系的，应该让我们村民跟他断绝关系的，爸爸你在浪费我们的钱财，你在浪费我的钱。因为那时候父亲拥有的都是大儿子的钱财，大儿子很生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大儿子在这里分享的 有任何错误吗？从一个逻辑的角度上，我想我们如果是大儿子，我们大概都会说这些话，对不对？他这里没有说任何错的事情，条条有理。但是这个大儿子缺少什么？缺少很多东西，他缺少怜悯和恩典。因为如果你做什么都是守规矩的话，完完全全要守规矩的话，你能接纳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吗？不可能。所以他没有恩典，因为他没有恩典，他心里充满了骄傲、嫉妒、苦毒、愤怒、自私、怨恨。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大儿子的心里都充满了罪，反而一个守规矩的人心里是充满了这么多不好的东西。有一个画家名字叫做 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 17世纪的一个画家，他画的这一幅画叫做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我觉得他画的实在是太好了。你看到这个父亲在中间，他抱着他的小儿子，他动了慈心啊。然后你看他那个小儿子，你看他那个小儿子的表情，他的那个脸哦，好像跟他父亲说 sorry， 我对不起啦。然后两只手在那里求父亲的饶恕，他身上的衣服是那么破烂的衣服，然后跪在地上，你看他左脚是多么的肮脏，脚底。然后旁边有一只小狗在摇那个尾巴哦，圣经上没有讲到这只小狗，但是这个画家就说连小狗都欢迎他回来。然后右边 有两个仆人，一个仆人拿那个袍子，最好的袍子，然后还有拖鞋要给这个小儿子穿。 另外一个仆人手上拿那个戒指要给这个小儿子戴，然后左边呢也有两个仆人，一个小仆人他牵着那只肥牛犊，然后后面呢有个大仆人拿那个斧头要来宰那只牛。但是这里少了，好像还有一个人没讲到，就是他哥哥。他哥哥在哪里？他哥哥躲在那个阴影的地方，躲在这个图片的最后面。你可以看到他哥哥的脸的那个长相跟他弟弟很像，头发都是卷的。但是你看他哥哥躲在那里，他的表情呢，如果仔细看他的表情是什么表情，是一个很瞧不起人的那种，很骄傲瞧不起人的表情。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如果你有看过 韩剧，他们很会做这种表情，就是那种很看不起那种，很看，就是不知道怎么 表达出来。但是你看这个哥哥，这个画家很有智慧哦，他把这个哥哥画在这图里面最高的地方，他的头，他的眼睛是这里面最高的地方，他是往哪里看？他是往下看，他看不起他的弟弟。画得非常好。所以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父亲跟他的大儿子说：“孩子，大儿子这样对待他，羞辱他，让他很没有面子。”这个父亲还说：“孩子啊，亲爱的。”这个父亲还是充满了慈心。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这句话代表很多意义。这句话代表说，你不要把自己当作奴隶，不要把自己当作仆人，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要把自己当作儿子。而且这父亲在跟他说，我爱你不是因为你为我做什么事情，我爱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我爱你的弟弟。再来，这父亲说，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反而父亲说他是你的弟弟，你不要不认他，你要认他，他是你的弟弟。他本来死了，现在回来复活了，所以我们应该要高兴啊，我们应该要欢喜快乐啊，你应该要跟我来庆祝，这个宴会是我办的，因为我很高兴，你应该要进来跟我一起高兴才对。所以最后这个大儿子有没有进去？我们不知道，因为耶稣在这里就结束这个故事，就让我们来猜说这个大儿子有没有进去，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看这个小儿子大儿子的故事，现在我们花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两个故事给组合在一起，从这当中取出一些重点。我们看这小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就代表罪人，他很叛逆，拿着钱财就跑，生活放荡，对不对？浪费钱财，嫖妓，做一大堆不好的事情。大家看这个小儿子就说，你这个儿子是一个坏儿子。然后那个大儿子呢，留在家里，父亲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大家看这个大儿子说，你是一个孝顺的，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儿子。但是这两个儿子都让他的父亲没有面子。小儿子拿了钱财走了，丢死他父亲的脸了，还要让他卖掉那一块地，让他在这社会的地位、荣誉 都受损。那这个大儿子呢，故意不进去，要羞辱他的父亲，在众人面前羞辱他的父亲，让他父亲很没有面子。小儿子是因为他的罪，他迷失了，小儿子被这个世界的诱惑所抓住，所以因为他的罪他迷失了。这个大儿子呢，是因为他的义，他做的好事，他迷失了。为什么做好事会迷失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个观念吗？因为他缺少一些东西。第一个，他缺少恩典。当你完完全全守规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那个恩典去饶恕，去接受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对不对？再来呢，他缺少了爱。他把他父亲当作是一个主人，他是奴隶，他不是把他父亲当作一个爸爸，他缺少了爱。第三个，他缺少了谦卑。这个大儿子认为，因为靠他所做的，他比别人都还要好， 比他弟弟还要好，他缺少了谦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怎么看罪人的。通常我们想说罪人就是那些做坏事的人，但是圣经说不是啊，你做好事的你也是罪人，因为神看的是你的心，神不是看外表，神看的是你的内心，是看你有没有那个爱，你有没有那个恩典，你有没有那个谦卑，神看的是你的心。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跟这两个儿子学习，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做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悔改，我们做好的事情我们也要悔改。为什么？因为好事情有时候会让我们骄傲起来，会让我们不谦卑，没有恩典，没有爱。所以呢，你要做好事情要悔改，不是你就不要做好事情，是你要悔改你的内心的那些不好的念头。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比我们这个社会的标准还要再高一层，因为他是讲到人的内心。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父亲，这个父亲就是代表上帝。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是不停的爱他两个儿子哦，他两个儿子 都让他没有面子，但是他不停的爱他两个儿子，对每个儿子都是动了慈心。这个父亲会主动到外面想把儿子带回来，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冲出去去保护他的小儿子。当大儿子在外面的时候，这个父亲呢不肯进来，这个、父亲就去外面去劝他的大儿子进来。这就是我们的神啊，就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神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这是我们的神，他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回来，都可以悔改。还有这个父亲为儿子牺牲，不在乎自己的面子，这就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原本是神的形象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是历史以来最羞辱、最丢脸的判死刑的工具，在上面赤身露体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不在乎自己的面子，因为我们的神是彰显了奇异恩典的神。不管你之前做什么事情，只要你愿意回到他那里，只要你愿意，他就会往你那里冲过去，去抱着你，去亲你，去给你很多的爱。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跟这世界的神，其他的神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当那些基督徒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罗马帝国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为什么罗马帝国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所知道的神都是靠你做好事的神，他们看到有一个实行恩典怜悯的神，他们不知道怎么归类啊，他们没办法归类这个基督徒的神，所以他们就说你们是无神论者。我们的神跟其他的神很不一样，跟其他这些宗教的神很不一样。犹太教、回教、这个佛教、印度教，这些宗教都是建立在大儿子的这个大儿子的观念上面，靠行为。你做好事，如果比做坏事还要多的话，那你以后就可以到天堂，你以后就更好的来生，这是他们的观念。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不一样。我们不是靠做好事，我们是靠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是个信仰。这就是你为什么不会听到我说基督教这个字，因为教呢，教派是守规矩的，我们是个信仰，对不对？我们是个信仰。所以最后我们这故事里面讲到小儿子，讲到大儿子，但是其实这故事有三个儿子。你知道第三个儿子是谁吗？神的儿子，在讲故事的那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说这个大儿子不欢迎你回家，这个大儿子要跟你断绝关系，这个大儿子要把你赶走。但是耶稣呢，他是最好的大儿子，他说我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我为你做了这些事情，你现在可以安心的回家了，不会跟爸爸断绝关系，我都帮你做好了这些事情。耶稣基督说 回家吧，回家吧。朋友们，弟兄姊妹，如果你还不认识神的话，你现在可以看到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了吗？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事，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会饶恕你，他就会爱你，他不会责备你，不会骂你的。回家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要认识耶稣的话，我鼓励你可以来跟我聊，或是跟张牧师聊。那时间关系，我们这时候就结束，我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借着你宝贵的话语，你让我们看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你爱我们，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你给我们自由的选择，只要我们愿意回头，你就会饶恕我们，你就会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恩典，恢复我们的地位。神，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希望在当中如果有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神，你可以打动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来愿意来认识你，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谢谢主，也为那些在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祷告，已经相信你的祷告。这个经节教导我们要谦卑，这个经节也教导我们，就算我们做了好事，但是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求你饶恕我们的骄傲，求你饶恕我们如果没有实行恩典，实行怜悯，帮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谢谢主，我们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